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六章十四到二十九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长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才能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愿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迟。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
弟兄姊妹平安。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你是做老板的，不一定是大的公司老板，在家里，我想我们做父母的也可以说做老板的哈，你会比较注重员工的什么样的特点比较注重的？
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如果你是老板又或者你是要注重员工的时候呢，你特别是注重啲咩嘅特点呢？
我相信你一定很注重他有没有能力，对不对？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我相信你会好注重他的能力，同埋能唔能够去胜任呢一个嘅工作啦。
另外，是不是还你也会注重他的这个是不是有忠心？
另外咧，又或者会唔会注重我有冇忠心？
因为如果没有忠心的话，我相信你也是，即使有能力的人，可能也觉得不是那么敢用，不好用。
又或者呢一个人唔忠心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呢个人唔好用噶咯噃。
我 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在特朗普总统在宾州的一个竞选集会上面。
又或者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特朗普总统在宾州那边的一个选情的集会上面呢，
他在讲台上发表演讲的时候，突然他自己受到枪伤，所以他的这个右边的耳朵都被那个出血了。
突然之间呢，他受到枪伤，所以呢右边的耳朵都流血。
我把那个录像，其实很快，大概一分钟，我看了好几遍啊。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发生很快，咁样咧，我只系睇咗一次就这个印象比我好深刻嘅。
就是这个枪声响起的时候，大概不到两秒钟，我还算了一下，他旁边有大概两个那个便衣警察，应该说是特勤人员，就马上把他摁倒在这个讲台下面，就把他摁下来了。
这个枪声一发出的时候，时间很短，可能只有两秒，那旁边的护卫的人员呢就立刻呢就将他按在地上。
然后他们看他没有问题，要决定要把他要带走的时候呢，他们要把他站起来，对吧？我们就看到有四个那个大的彪形大汉把他团团的围住。
之后呢就要扶翻起身，再要送他走的时候呢，有四个彪形大汉呢就是团团就将他围住。
正好那个摄影机镜头我看到，正好前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空档，所以我还是能够正好看到特朗普总统的。
在前面有一个小小空间，我就在里面就看到特朗普总统。
马上就有一个女的特勤人员把那个空隙给堵上，所以他们五个人完全的把特朗普总统围在当中。
咁有一个女的特务呢就在护卫呢就在那个空间当中呢就堵住那个的位置，咁样就团团将佢呢就保护住。
你想那五个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要面对什么？他们是为总统竞选人在挡子弹。
你知道那些人做什么呢？就是在那里围住呢就要为总统候选人去挡子弹。
这个就是他们的工作。
这个就是他们的工作。
这个就是他们的职责。
这个就是他们的职责。
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挡住他们保护的人不受到任何的伤害。
就是要将自己的身体去挡住这些子弹，让被保护的人不被伤害。
即使他们自己可能面临死亡，他们也必须要在所不惜。
即使他们面临死亡，但是就要在所不惜的。
所以他们对工作的忠心，对他们的职责的忠心，我看了以后确实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很受感动。
这个为工作为他的职责的忠心，我看到就很受感动的。
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基督徒，你觉得上帝希望我们看重我们有什么样的品行呢？
我们信主的人，你觉得上帝看重我们有什么的品格呢？
是能力吗？
是不是能力呢？
我相信上帝看重我们的是忠心的品行，是很看重的。
我们要相信呢，上帝要看重我们是忠心的品性。
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讲，
因为在圣经里面这样讲，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这个执事实际上就是仆人的意思，为上帝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在圣经里面讲就人应当以我们基督的执事为上帝秘密的事的管家，所以所求的管家的要以他为忠心。
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再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上帝对于忠心的人是会给他们有好报吗？
你觉得上帝对忠心的人会不会有好报呢？
所以我们今天通过刚才读的那段圣经，我们来一起来学习，我们希望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也能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忠心的仆人。
我们将刚才所读的经文和我们一路以来之后会听到的信息，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做一个忠心的仆人。
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们先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圣殿。
我们来到你的圣殿。
我们来到你的爱中。
我们来到你的爱中。
主，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厚爱我们。
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厚爱我们，
何等的赐福给我们，
何等的赐福给我们。
主啊，求主真是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能够明白主 你对我们所赋予的牺牲的爱的含义。
你能够让我们知道你我们牺牲的含义。
让我们真的是以对主的忠心能够回应你舍己的爱。
我们对主的忠心能够回应主你对我们的爱。
圣灵在我们与我们同在。
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无论是讲的和听的我们都同感一灵。
帮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
同得造就。
同得造就。
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从这段经文看我们开始看到其实施洗约翰这个人呢从圣经讲我想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他其实他的工作啊就是为耶稣基督的民罗开道的。
我们看到呢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主耶稣民罗开道的。
他民罗开道是做什么呢他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以色列人等待的这个大救星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主耶稣来到这个大救星呢就要来了。
所以你们众人要做好准备迎接他。
所以我们众人呢要做准备去迎接他。
那怎么迎接他呢
那怎么迎接他呢
就是要认罪悔改。
就是要认罪悔改。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施洗约翰他的这个工作啊名声是很大的因为他的这个信息在犹太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其实呢施洗约翰他在当地的名声呢是很大的影响了很多人的。
结果后来因为我们下面会讲的原因结果他自己被投入监狱然后被这个希律王给杀掉了。
我们再看以后呢就是他被监在监狱之后呢就被希律王所杀。
所以希律王可能认为这片地方这个把施洗约翰这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杀掉以后至少应该能够平静一段时间。
所以希律王呢觉得这个这么大名声的人被杀了之后可能会平复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这时候主耶稣基督带领门徒出来医病赶鬼然后传讲福音的信息。
我们再看到主耶稣和门徒能够出来医病赶鬼传一个好的信息。
而且这个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行了神迹奇事所以的名声越来越大了。
所以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事情传到希律王的手里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纳闷。
所以主耶稣他们所传的所做的传到希律王的耳边的时候他就很不开心啊。
因为他明明知道他把施洗约翰已经斩首了。
他明明知道将施洗约翰斩首。
怎么今天突然又出来一个能够行异能这个蛊惑人心的人呢
为什么又突然出了一个能够行异能能够迷惑人心的人呢
所以他就觉得是施洗约翰被斩了以后又复活了。
所以他觉得是施洗约翰被斩了之后又再复活。
其实有人告诉他说那个可能是以利亚先知或以前的一个别的先知。
有人跟他说这个可能是以利亚先知或者以前一个先知。
但是希律王他非常肯定的认为这个耶稣基督在做的这个做事一定是施洗约翰的这个复活从死里复活。
但是呢希律王觉得这个事情呢一定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死了的人又活过来了这个对于这个杀害他的这个人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一个死了的人又再复活是对于一个杀他的人是很可怕的事。
因为看来这个人是你从肉体上消灭不了他的。
就是这个人在肉体上面消灭不了他。
因为他依然向人讲话依然做事情。
他依然呢就跟人讲话依然做事情。
以前我记得有一首熟悉的诗讲过就是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以前呢记得有一首诗呢就这样讲话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这个描述就是当时希律王所看到的这个耶稣的事工的发展他认为是施洗约翰复活在做这些事情的感觉。
咁就描述咗希律王就睇到主耶稣同埋门徒所行嘅事情呢就好似咁样啦。
所以一定是被杀的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义人一个高尚的人所以身体尽管不在但是他的这个精神依然在他的品行依然活在众人当中继续做他当时做的事情。
就好像一个人被杀了之后他高尚的品格品德仍然是在的就仍然在世上做他所做的事情。
这个人继续鼓励后面的人继续责备谴责在黑暗中 行恶的人，使这些杀害他的人真的是夜不能寐，没有安宁。
咁呢个人咧继续系鼓励别人，仍然系继续谴责行恶嘅人，咁所以咧杀佢嘅人咧就夜晚都瞓唔着嘅。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前面这几页看到，希律王害怕施洗约翰。
所以我就咁样睇到啊，希律王咧好害怕施洗约翰。
那我们下面就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希律王害怕施洗约翰？他为什么把他杀掉了？我们可以看看。
我哋再睇咧，希律王点解会害怕施洗约翰，甚至咧又将佢杀咗？
我们上面讲到施洗约翰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在没有出生之前，天使就告诉他的父母，这个孩子他们是老来得子，是有特别特别的一个使命在他身上的。
我哋睇到施洗约翰呢个好特别嘅人，佢未出生之前咧，佢嘅母亲就已经被知道佢系一个咁样嘅人啦。
他相当于是一个开路的先锋。他来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要他们预备他们的心，准备迎接他们这个救星啊，这个大救星的到来，要他们悔改认罪。
就是他要来到这里要叫人悔改，要叫世人呢就认罪悔改。
所以就像马太福音那个里面所讲的，他说那时候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就好像圣经里面讲话，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所以他对人传讲的信息，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上至君王啊，中至那些当兵的，他都是一律的把悔改的信息告诉他们。
所以呢，佢呢个信息就无论是平民百姓，甚至君王，甚至当兵的，都一一同他们去传讲。
当人问他们应该怎么悔改的时候，他都能很清楚地指出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罪，他们要认罪要悔改。
但是问他的时候，他就会讲你有什么罪是应该认罪悔改。
那当时希律王他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北边，就是加利利，也是耶稣的家乡，是那个地方的分封的王。
希律王就是当地加利利的地方，也都是主耶稣出生的地方，一个分封的王。
希律王他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件事情是被施洗约翰公开的指责和警告他的。
希律王当时有一件事情是被施洗约翰公开去指责去责备他的。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希律王他是在去这个罗马帝国首都，在那边看他的哥哥，是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腓力的时候是认识他的嫂子，所以他跟他的这个腓力的太太跟他的嫂子，应该说他们两个人有点眉来眼去。
就是希律王去到罗马的时候同他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妻子就搭上了。
所以就导致他自己跟他的太太离婚，他把他休了，把他的太太。
之后呢就同他自己的太太就休了他。
然后希罗里呢也跟腓力离婚了。
咁样希罗底呢都同佢自己嘅先生离咗婚。
所以希律王呢就跟希罗底他们两个人结婚。
咁样希律王呢就同希罗底呢咁样结咗婚。
这个在犹太当中是一个公然违背犹太律法的一个罪行。
是一个公开违反咗犹太律法嘅一个罪行。
是在利未记里面记得很清楚，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
你未记里面讲，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
所以这个事情，施洗约翰就公开的告诉，也是指出这个希律王他这个方面的罪，劝他悔改。
所以施洗约翰呢就公开指责希律王这个罪，要他悔改。
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其实他还不只是这么指出一次两次。我们要是认真读圣经，你从这个十八节那个英文看得很清楚，中文不是很清楚。英文那里用的那个语态是用的完成进行时。
咁我哋睇到喺圣经里面讲呢，喺英文嘅讲法呢就係佢经常咁样去责备 希律王嘅。
这个完全进行式是 had been saying
啊，就系佢经常咁样去讲嘅。
所以可见施洗约翰不是一次两次的指责这个王的这个罪行，
就系话施洗约翰唔系一次两次，系经常咁样责备希律王呢啲事情嘅，
而是多次的指出他的这个行淫的罪。
多次去指责他这个行淫的罪，
都有甚至有可能一直到他临死的时候才结束，
甚至呢是会是直到他临死之前呢才结束的。
所以你作为一个国王，你现在有这么一个人总是时不时来提醒你警告你劝告你要悔改，你想想这个做王他一定有一天他会恼羞成怒的。
咁做王嘅呢，有一个人佢经常去责备佢，提醒佢咁样会唔会系令佢恼羞成怒呢？
而且我们看到希罗底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对施洗约翰也是非常的愤怒。
我哋睇到希罗底亦都系因为呢件事情呢令到佢好愤怒嘅。
所以希律王就把他抓起来投在监狱里面。
希律王呢就将施洗约翰呢就捉住就禁喺监牢里面。
我们再往下面看这个圣经故事，不光是把他关起来，其实这个希律王和希罗米这一对夫妇，他们甚至于想要把他灭绝掉，把他杀害掉。
我就再继续睇咧，希律王唔单止将施洗约翰监喺里边，咁样呢对夫妇咧更加系想佢杀咗嘅。
我们今天的马可福音这里面讲，希律王知道他是个，知道约翰是个义人，还想保护他，而且说照着约翰讲的话，要多照着他的话去行。
我哋喺马可福音里面睇到希律王咧，觉得呢个都系好人嚟嘅，想照住佢嘅做上嘅说话去做嘅。
也可能刚开始希律王对施洗约翰有这样的看法，
又或者希律王对施洗约翰有咁样嘅睇法，
因为他知道这个施洗约翰是个广受犹太人尊敬的一个先知。
又或者觉得施洗约翰系广受犹太人尊重嘅一个先知。
希律王这个家族他们实际上是一个以东人，有以东的血统，所以他们其实一直非常努力想在犹太人面前有一个敬虔的这个宗教的外表。
希律王他的家族也都有以东人的一个血统，所以站在犹太人面前他们都想在宗教上面觉得是做好一点。
你知道他的爸爸叫大希律王，大希律王是统管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王。
所以他的爸爸就是大希律王，就是统管这个地方的王。
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建圣殿，这个就是他父亲做的。
重建圣殿就是他父亲所做的。
他们做这些事情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犹太人认同他们的统治，因为他们不是纯正的犹太人，他们是有以东血统的。
他们这样做就是要以色列人去去认同他们的统治，但他们呢不是纯以色列人，他们只有一些这样的以东人的血统。
所以他们敬拜上帝，你看他们是为利益的驱动和驱使。
他们敬拜上帝呢可能是有一些利益的上面的问题。
所以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一定是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别的一切。
所以他利益受到这个影响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事情去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讲，这个希律王有多照的施洗约翰的话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是他有些犹疑不定，就是他对施洗约翰讲的话有时候有反反复复，他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面对和回应。
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呢，希律王又想照着他的说话去做，咁其实有可能呢佢反反复复好犹豫，觉得施洗约翰所嘅讲嘅说话啦。
其实我们从马太福音那里就看得很清楚，十四章实际上这个希律王他也是同样要想杀掉施洗约翰的，只是因为施洗约翰广受百姓的敬重，因为他们以为他是先知，他不想引起这个百姓的这个纷争这个事情，所以他才没有立即把他杀掉。
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其实希律王亦都是想杀他的，只不过施洗约翰好受以色列人的敬重，所以就会延迟一下。
所以他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而已。
其实他就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所以机会终于来了。
但这个机会来了。
什么样的机会呢？有一天希律过生日。
什么机会呢？就是希律王他过生日。
所以他大摆宴席，宴请文武百官。
他大排筵席去宴请文武百官，
还请来舞女为这个宴会来助兴，
亦都请 这个跳舞的是为这个祝寿，
而且这个舞女来跳的舞非常好，所以让西律王非常的高兴，大家也很有高兴，觉得这个西律王他觉得很有面子
啊，大家也都跳舞的跳得很好，大家很高兴啦，也都觉得希律王很有面子。
这个希律王我们用去这个评书的讲法，希律王就是龙颜大悦，然后大开狮子口，就告诉这个舞女，他说你今天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啊，就话咧呢个王咧就好开心啦，就龙颜大悦，就为呢个跳舞嘅咧就话你要乜我都可以俾你啊，
一直可以要到我统治的这个国家这个土地的一半我都给你，
甚至咧就话我统治呢个国家嘅一半我都可以俾你。
这个舞女不是别人，这个舞女正是西罗米和腓力的女儿，叫萨罗米。
啊，呢、这个跳舞嘅唔系边个，正系啊希罗底佢嘅女儿萨罗米。
所以这个萨罗米呢，他当不知道刚要什么，这个国王也是他的这个继父，问他要这么大，给他这么大的礼物，他赶紧问他妈妈要什么。
啊，萨罗米不知道怎样，因为希律王都是个继父，咁就讲紧咧，就问佢个妈妈要咩咧。
希罗底终于看到机会来了，他就告诉女儿说：“你告诉希律王，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你。”
啊，希罗底就觉得机会来到啦，就同。去他女讲就将施洗约翰的头我们要他。
希律王听到这个要求从这个萨罗米来的，开始有点犹豫，但是他看到他自己在荒宴当中向众人起的誓，他必须要信守。
啊，咁希律王就觉得有点犹豫，但是呢要在宴席上面跟人讲那个就一定要去遵守的。
我相信当时有很多出席这个宴会的人也是一起来起哄怂恿他。所以他就叫护卫兵把施洗约翰从监里面提出来把他砍了。
宴会上面的人都一起呢就去怂恿他，就要将施洗约翰的头斩了就送上来。
施洗约翰的命就这样结束了，而且是当作一件人家在荒宴当中随便一句话所说的兑现所说的礼物就这样给兑现掉了。
施洗约翰就这样在宴会上面一句咁闲嘅说话，要呢个头嚟做礼物，就咁样去被杀咗啦。
他的生命真的是在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生命在这个希律王他们那群人眼中，真的就像一个草芥，一文不值。
施洗约翰嘅生命喺呢班嘅权贵上面咧嚟睇咧，就好似一个草芥一样，一文不值。
施洗约翰为什么落得这么惨的地步？是因为他终于。上帝所给他的信息和职分，给这个希律王宣讲悔改的信息，才落得这样的结果。
施洗约翰点解会咁样呢？系咪因为喺主嘅信实同埋嘅托付上边，佢一直咁样去宣讲要罪得赦免呢、这个咁样嘅事情去被杀呢？
所以你是不是会觉得施洗约翰的生命真的是他过得非常惨的一个生命？
是不是施洗约翰的生命过得很惨呢？
一个忠心的仆人会过得这么惨。
一个忠心的仆人过得这么惨呢？
而且其实更为可叹的是，如果施洗约翰他的脑筋灵活一点，不要说是一根筋的死脑筋的多次指出希律王的这个罪恶劝他悔改的话，也许他还不一定会抓到监里，也许他还不一定会死。
又或者施洗约翰他不懂想，又或者不懂死，这样多次的去同希律王咁样去责备佢，咁或者如果佢唔咁样做，可以逃避一死啊。
但是这就是忠心。
但佢咁样做却系忠心，
忠于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信息，一直宣讲，无论代价如何，即使付出死的代价。
一路去传讲呢一个嘅信息，以至于死，一路啲承受呢个咁样嘅代价。
前面讲到昨天那些特勤人员。他们真的是至死忠心他们的职位。
我们看到昨日这些这样的保安人员却是一系忠心的以至于死的去尽忠去做事。
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真的是挡住子弹，保护他们那些要受他们保护的对象。
因为这个血肉之躯真的要挡住子弹去保护他所要保护的人。
忠心的人，我们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忠心的人真的就是个死心眼。认定的至死不渝的人
啊，忠心的人真系要认定可能真系要死，认定咗至死不渝嘅。
施洗约翰就是至死 忠心的人。
啊，西西汉真系至死忠心嘅人。
我们再看看西律王，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
我哋睇到希律王佢系一个好大嘅反差。
他其实明明知道司马懿指出他的罪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一个是捏造的。
佢却睇到司马懿去指责佢嘅唔系捏造嘅，佢系真实嘅。
但是他不悔改，不但不去解决司马懿指出了他的犯罪的问题，反而来解决指出他问题的人。
啊！佢唔悔改，佢唔去解决责备佢人所讲嘅嘢，而系解决咗责备佢嘅人。
他明明知道司马懿是一个甚至被他敬佩的义人，
佢啊觉得司马懿甚至系佢敬佩嘅义人，
却为了兑现自己在荒宴当中的所谓誓言，屈服于众人的怂恿，把一个无辜的义人给杀了。
佢甚至于喺筵席上边，对一个无辜嘅人，只系要对证一句说话，就将呢个无辜嘅人去杀咗。
他兑现了他的诺言、誓言。
佢对证咗佢嘅诺言同埋誓言。
他获得满堂的喝彩。
啊，换嚟呢个满堂嘅喝彩。
这样的人就是利欲熏心，草菅人命。
呢个系利欲熏心，草菅人命嘅。
相较于司马懿的至死忠心，
啊，相对于司马懿的忠心，
希律王却是利欲熏心。
啊，希律王却是利欲熏心。
忠心的人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忠心的人死了，却是死得很惨。
杀人的人活着，而且获得满堂的喝彩。
啊，杀人的继续活着，而是活得很精彩的。
那你觉得忠心的人还有好报吗？
你是觉得忠心的人会不会有好报呢？
如果忠于基督主耶稣基督的人结局都如此的凄惨，我们还会摆上自己对主忠心吗？
啊，如果忠于耶稣基督的人会死得这么惨，我们还会再摆上去忠于主？
如果我们只是从今生来看待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来评价一个人，
如果只是看今生去评价一个人的成功与否，
我相信从人的角度，我们很有可能不愿意把自己摆作像司马懿那样的忠心。
我相信每一个人会愿意摆上好似司马懿咁嘅忠心。
但是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也一定要从永恒的角度来衡量。
但我哋系上帝的儿子，我哋需要喺上帝永恒嘅角度去衡量。
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评价司马懿的吗？
你知道耶稣基督点样去评价司马懿呢？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司马懿的。”
啊，我要话俾你听啊！我实实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司马懿的。
就是在所有的人当中，司马懿是被主耶稣基督提的最高位的一个人。
所以任何人呢是被耶稣基督所提呢，司马懿是被提到最高的。
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这样告诉我们，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上帝。
还有在圣经里面讲，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上帝。
所以你看，司马懿在主认为在主面前都是伟大的。
啊，所以在这里司马懿在主里面被形容是伟大的。
还有比这个更高的评价我们可以得到的吗？
啊，这个更高的评价我们可不可以得到呢？
这不是对忠心主的人最好的回报吗？
是不是对忠心主的人一个最好的回报呢？
他在天国的赏赐又是何等的大呢？
在天国的赏赐是何等的大呢？
我们再看看希律王，他是一个君王，一地之主，那他的下场又怎么样呢？
我再看希律王一国之主，他的下场是怎样呢？
耶稣称这个希律王是个狐狸。
耶稣去说这个希律王一个狐狸，
就说明这个希律王是一个狡诈的，是一个欺骗的恶人，
是一个希律王是狡诈的一个欺骗人的人。
所以他看到司马懿对希律王所做的一切而得到的这个后果，所以主耶稣基督对希律王已经是真的是没有，可以说是仁义尽致的程度。
啊，所以希律王对司马懿所做呢个事情，主耶稣对佢嘅评价系好低嘅。
所以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他还有机会见到这个希律王。
啊，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还有机会见到这个希律王。
希律王当时很想跟主耶稣基督套套近乎，跟他讲话。
啊，喺嗰阵时，希律王好想同主耶稣去讨一讨，好话去同佢讲。
希望耶稣基督在他面前给他行一个神迹。
啊，希望主耶稣咧喺佢面前啊起个神迹。
但是希律王也浪费了这样跟主耶稣基督见面的机会，不能认罪悔改。
但是希律王却是浪费了这个同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机会，没有认罪悔改。
希律王后来的经历和在今生就会看出来，他其实后来就是很多的问题。
啊，在这个时候看到希律王在今生也都有很多的问题。
他因为跟希罗底结婚，休掉了他原来那个太太，是个公主，所以他的这个原来那个岳父也是一个当地，不是当地啊，他当时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国王。
啊，希律王佢同佢当时嘅太太啊离咗婚之后，但系呢个离咗婚嘅妇人却系一个公主，佢嘅父亲亦都系一个大嘅王。
所以他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无端被休，他就兴兵问罪，把希律王打得落花流水。
啊，这个被休嘅妇人嘅父亲都觉得是要兴兵问罪，将希律王打到落花流水。
后来希律王因为他希望能够得到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的认可，希望得到统治整个巴勒斯坦地方，所以反而被罗马皇帝给废弃掉了，然后把他流放到高卢那个地方，忧忧郁郁终结一生。
希律王之后想同罗马王去讨价还价，要去统治更多的地方，但是最后尾咧就被放逐咗去一个高卢嘅地方，悠悠郁郁咁过一生。
这是他今世所得到的后来的这个他的结局。何况真的是在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还有永生的这个刑罚在等着他，这样的恶人。
啊，喺呢一个今生嘅时候，再得到咁样嘅后果，但系在来世嘅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嘅时候，佢会再有一个审判嘅。
所以从今天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忠心的施洗约翰被残忍的希律王给杀害，尽管是他忠心到死。
啊，忠心的施洗约翰虽然是死了，但是他是忠心至死。
但上帝却把他真的是在人间人中升为至高，因为他忠于他的职分。
但是上帝却是在人间当中将他升为至高，而因为他至死忠心。
他忠于上帝所赐给他的信息。
他忠于上帝给他的职分。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生死的境地。
啊，无论遇到什么的身体的惩罚。
我们可以说他死了，却依然活在我们当中。
我们这样说，虽然他死了，仍然是活在我们当中。
今天你读施洗约翰的故事，我们可以依然被他所鼓励，教导我们学习如何做一个忠心的仆人。
另外，我们今天所读施洗约翰的故事，也都可以鼓励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忠心的仆人。
希律王却是利欲熏心，爱恨颠倒，黑白不分。
希律王却是利欲熏心，爱恨颠倒，黑白不分身的。
为一己之私杀害忠良义人。
为一己之欲去杀害忠良。
到头来被耶稣唾弃，被皇帝所废弃，在流放中结束一生。
最后被耶稣去唾弃，被皇帝去废弃，最后是被流放一生。
所以他当时活着，其实在人看来，我们看他其实是一个死了的人。
啊，
何况他死后还要面对永远的地狱之火。
啊，我们看到他好像一个活人，但是当时好像一个死了的人，到将来还要去承受永不灭的火。
所以我们看到真的至死忠心的人有好报。
我们再看到至死忠心的人却有好报。
利欲熏心的人下场凄惨。
利欲熏心的人下场却是好惨。
最后讲一个故事，是关于吴妈妈的故事。
最后我们讲一个故事，关于吴妈妈的故事。
吴妈妈是大概60多岁去读的神学，然后毕业以后他去上海，一个人去那边传道。在上海的很多这些外地打工的人当中，这些妈妈们当中，他组织他们学习圣经，帮助他们。
吴妈妈60多岁才去读神学， 之后咧就去到上海，就去传福音啊！好多妈妈们咧都跟住佢系学习圣经嘅。
那是20多年前我去上海看过他，住在上海很简陋的地方。
20多年前我去到上海，睇到佢住一个好简陋嘅地方。
他前前后去了很多次。
前前后咧就去咗好多次。
有一次我记得他在这里讲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从上海也去看那些他认识的那些妈妈们的这个家乡的人，在安徽的农村。
我哋听到一个故事，佢咁样讲，咁去到安徽个农村里边咧，亦都系有咁嘅事情。
因为都是坐那个长途汽车，一路颠簸，而且下雨，路上都很泥泞。
好长途嘅跋涉嘅颠簸嘅，咁好多泥泞嘅。
结果到了目的地，那个地方还没有电，也没有什么招待他们，所以都是很冷清的感觉。
去到当地咧，亦都系冇电咯，亦都好冷清嘅感觉。
他到了，他住的安排的住那个房间，看到那个门上有一个挂了一个十字架。
佢被安排住一个地方，喺个门里边咧，就睇到一个十字架。
他看到那个十字架，他泪如雨下。
佢睇到了十字架咧，就泪流满面。
因为从十字架上，他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终于天父上帝派他来到世间的使命。
佢睇到咧，主耶稣基督点样系忠于天父嘅使命，系喺在世嘅上边咧，系忠于呢个使命。
无论他在世上受到多么大的不公，
无论喺世上受到几大嘅不公义，
他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自己所放弃的、所付上的代价，他心里面真的是认罪悔改，觉得他的这个觉得被冷落的感觉真的是不应该。
佢睇到主耶稣为受死而是咁忠于使命，佢再睇返自己嘅时候，喺呢啲冷清嘅环境，佢都係要忠于上帝嘅使命。
他心里面顿时真的就温暖起来了。
佢心里面呢顿时係好温暖嘅。
后来我妈妈身体因为年事越来越高，所以去上海就不能再去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们教会的周围有一些福清的朋友们弟兄姐妹在我们周围慢慢来到这边，住在这边。
后来年纪大咗啦，冇乜乜仲唔可以去啦。但系翻到我哋当中，睇到我哋社区嘅附近有好多新嚟嘅家庭。
他就是一家一家去敲门，去看望他们，去认识他们，然后组织他们来我们教会学习圣经。开始也没有几个人。
咁样一家一家咁样敲门，去邀请佢哋嚟到我哋教会去学习圣经。咁样就系咁样开始啦。
但他就是一直坚持这样做，慢慢做，这就是我们今天牧联团契的前身和开始。
咁佢慢慢做，一路咁样咧，就系成为我哋牧联团契嘅开始啦。
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要对主忠心？
弟兄姊妹，我点解要对主忠心？
就像我妈妈从十字架上所看到的一样，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和我所成就的救恩的礼物。
就是好似母妈妈喺十字架上面睇到主耶稣为你为我去成就救恩呢一份嘅礼物，
是他对我们那份舍己的爱，
系佢对我哋呢份舍己嘅爱，
让我们不得不忠心，
让我哋不得不忠心，
也是我们不能不忠心，
亦都我哋唔能够唔忠心嘅。
我妈现在住在加州，这个是我们一个弟兄姐妹最近去看她的那个照片啊，左边那个是她在敬拜当中，你看她这个双手握拳。还很有力量，完全沉浸在对主的赞美当中。
我哋睇到咧，母妈妈在加州去住嘅时候，一个姊妹去探佢，就系佢崇拜上面咧，睇到佢双拳咧就紧握嘅系，用你嘅力去敬拜上帝嘅。
右边这一张，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还带着他们家人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我妈妈的这份对人的不舍。
另一边咧就系睇到我嘅。照片就是说将要离去的时候，我妈妈觉得很不舍得的一份的感情。
她现在住在加州，跟她的两个儿子住在差不多跟一个儿子住在一起，另外一个儿子也在附近照顾她。
在加州的地方跟两个仔一个仔一起住，另一个仔都住得很近的。
我记得以前大概20年以前我只有听到有人说过，他说我不希望我的老年能够像我妈一样，意思是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在这里是住在政府这个安排的那种低收入人群的房子里边。
在20多年前呢，我听到有人咁讲我都唔想好似冇妈妈咁样一个人住喺呢个低收入嘅大厦里边。
好像觉得她过得应该是像很凄凉的样子。
睇佢咧就觉得好凄凉咁嘅样子。
但是我们看80多岁的我妈妈， 他在家庭的关爱当中，在孩子的关爱当中，还能够真的是全心投入的敬拜上帝。
啊，我睇到母妈妈现在咧，在家庭嘅爱里边咧，就同仔一起咧，就可以好开心咁样敬拜上帝。
是他的儿子专门把他从这边接到加州，在那边安顿一切，给他安顿好。
佢嘅儿子咧喺呢度，当佢帮佢接到去加州，系喺嗰度咧就安排得好好。
我们看到对主忠心的人，上帝真的是会有眷顾和安排。
啊，睇到咧忠心嘅人，上帝一定有眷顾同埋安排。
都看在天上，吴妈妈还有大大的奖赏在等着他。
啊，在天上咧，冇妈妈咧就有大嘅奖赐去等紧佢嘅。
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天父的家里为与五妈妈所预备的房子，比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又大又好。
啊，我相信咧喺天上边咧为冇妈妈所预备嘅房屋就比我哋咧更加大更加好啊。
因为他是一个对主忠心的仆人。
因为佢系对主忠心嘅仆人。
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主里面做一个忠心的人。
真系求主去帮助我哋喺主里边点样做一个忠心嘅仆人。
求主呢是帮助我每个人，让我们的晚年都有像五妈妈一样蒙福的晚年。
啊，求主都祝福我哋每一个人，好似母妈妈一样，在晚年都系一个蒙福嘅人。
我们祷告，
一齐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我们真的是看到主你对我们的爱。
我就系睇到主你对我哋嘅爱。
你真的是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这些全然不配的人，
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真是不配的人，
给我们披上圣洁公义的外袍，
给我们配上信实公义的外袍，
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
给我们丰盛的恩典，
预备我们属天的财产可以给我们继承，
给我们属天的财产我们去继承。
主，我们就是常常忘记你，常常不能够对你忠心，
但我们却是背弃你，不能够全心的忠心。
但是主，你不以我们的行为对待我们。
但主，你不会让我们行为去对待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
我们能够认罪悔改。
对主忠心。
对主忠心。
至死不渝。
至死不渝。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我们今天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祈祷、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